序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小野，作家、电影人。我从游泳池爬出来，好好的冲洗了自己的身体，匆匆买了一罐黑松沙士和一个酸菜包，在赶往目的地途中当晚餐吃。爸爸生前最爱喝黑松沙士，妈妈生前最爱吃酸菜包。我用这样简单的晚餐，随时随地想念着我的父母亲。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独特纪念自己祖先的方式，原住民称之为祖灵，或许也有接受过对自己的故乡土地付出积极行动的动员令。此刻我接受到的新故乡动员令是，立刻赶到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底下，第二次的不要核四五六运动在下午6点准时开始。原住民女歌手巴奈和她的搭档纳布已经主动从台东赶到现场，要参加这个由我是人我反核小组所启动的公民运动。我这次临时被指派的任务便是介绍这两位歌手出场。星期五的下午6点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刻，司机踩油门和刹车时都很猛，我喝了一口沙士差点喷了出来，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感觉比较像是紧急动员令。在我们的设计中，这个定点定时的活动一开始由全联先生带现场的群众做反核操，然后安排演讲、演唱、剧场、文学朗诵等活动，最后有河流拳比赛和公民论坛。所有的活动都是随机应变，让整个活动像是一个有机体，让参与的人都有一种能影响这个正在发展的公民运动的成就感。7点钟，我介绍巴奈和纳布出场。我先说了中正纪念堂在20年前有九只和平鸽迷路的故事，然后我表示这一年尽量不接演讲。我接受这个动员令，让自己只在这个自由广场定时出现。巴奈和纳布搭档献唱了他们最有名的《也许有一天》。当巴奈唱道，也许有一天，有一天能跟随你的脚步踏上遥远的回家的路，让风吹着你的长发，让眼泪尽情地流下，歌尽情尽情地唱啊，回家吧，回家。那部用布农族的古调和布农族报战功的方式，几乎是呐喊和怒吼的腔调，像是和音般搭配着巴奈的歌声，在场500多人都受到极大震撼和感动。布农族男人在报战功时一定会提到自己的出生，自己母亲的氏族名称。那部的诉说中有一段是这样的，虽然我不曾随着父兄出征，但是还好能回到故乡拿回泥土，请你还我土地，让我们重建家园。这正是巴奈和那部对自己族人所发出的还我土地重建家园的新故乡动员令。在台湾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也可以接受别人所发出的新故乡动员令。这个概念当初是由中国时报调查采访室向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提出来，双方决定一起来执行。纸风车文教基金会在2011年的年底完成了从2006年启动的孩子的第一里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后，整个社会都期待着何时能有孩子的第二里路。新故乡动员令便是从这样第二里路的概念出发。 吴念真和我轮流在大鲁文创的风声网络广播的节目中，访问那些留在自己故乡默默推动着维护故乡自然环境或是保护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平凡百姓，然后透过中国时报和雅虎新闻专栏分别报道这些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了每一个生活在台湾的人，在自由民主已经有了基础的台湾社会，千万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力量，也千万不要轻视自己对故乡的影响力。我曾经将这样的观念一再传播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能因为对权势心怀敬畏反而低估了自己的价值，要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会因为有你的存在而更好。当然，作为上一代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挺身而出。一年后，纸风车文教基金会也正式对外宣布，我们将展开七年更艰难浩大的纸风车36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另外，因为觉得许多偏远地区单亲隔代教养的情况很严重，有一群朋友决定成立快乐学习协会，为各地的弱势青少年建立课后的秘密基地，进行课后的辅导课程。同时，纸风车的校园反毒戏剧表演也正在进行中。反毒之后也要反核，于是从2012年夏天起，一个代号是我是人我反核的组织就这样成立了。成立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当时的总统随口说了一句，没听说台湾有人反核，于是我的朋友柯一正和吴以峰很生气，就发动一次在总统府前广场上躺成一个人字的快闪行动。原本是幽默的表达，却引来警察局开传票的风波，引发电影界和艺文界朋友的公愤，愤怒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我们决定加入2013年的309废核大游行，于是有了每周一次的五六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新故乡动员令，或许这就是当初新故乡动员令最希望的结果。毫无疑问，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不接受任何政治力量介入的新公民运动已经开始了，而且年轻人将扮演推动这些活动时最重要的角色，他也即将改变台湾的未来。序二，勇士昂首，脚踏寒霜。吴念真，导演、作家。有个朋友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描述了台湾百姓跟政府关系的三阶段演进，他是这样说的，威权时代政府只要做任何事，小自造桥铺路，大到延长国民义务教育，都是德政，百姓都被要求得感激涕零，恩泽永怀。然而民主落实之后，选举频繁，支票乱开，百姓也开始要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气象报告不能不准，台风过后门口的垃圾最好马上帮我清干净。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之后，台湾的百姓终于慢慢看清，不管执政的是哪一党，政府不但都不是万能，有时候甚至还是阻碍，是负担，而且百姓似乎也没有比他笨，许多急迫的现象，急迫的困境，要等他发现，等他规划，等他解决，恐怕得等到桃蒙翠秋背。所以算了，与其遥遥无期的空等，倒不如我们现在就挽起袖子自己来。朋友还加了注解，说有才能的人就是有远见，人家张荣发先生早就告诉过我们。有一回被问到，张荣发展的过程中 政府有没有帮上什么忙的时候，老先生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政府只要不找麻烦，我就谢谢他了。年轻时有个朋友写了一幅字让我贴在宿舍的墙上，不耐长林溪交望，剑鞘嘎嘎惜清响，勇士拔刀惜昂首，脚踏寒霜。多年过去，那幅字早已不知去向，写字的朋友更早已弃文从商，而且移民他乡，但内容迄今难忘。原因或许是某些悲壮的词汇或意象，总让青春时期的自己沉迷单溺吧。而再度想起龙飞凤舞的这幅字，尤其是那句勇士拔刀西昂首，脚踏寒霜，则是在阅读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这本书的初稿的那个当下。那些在录音室里和我长谈过的许多人，他们的脸孔再度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特色，无论男女，似乎都眼神坚毅，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力气，仿佛就是当年我对那个拔刀昂首的勇士的想象。可以和这些人相遇相识，好像得先跟《中国时报》的张瑞长先生说声谢谢。2011年12月的一个冷冽的夜晚，赤峰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在新北市的万里完成最后一个乡镇的演出。原先计划用十年时间逐步完成的梦想，没想到却因为全台湾民众超乎想象的热情催化，只用了一半时间，梦想就已经成真。那个交织着感恩与不舍、笑容和眼泪的夜晚，我并不在现场，而是在几千里外的美国，正准备几个小时以后的演讲。瑞昌也不在现场，他正在报社上班。但他忽然打了岳阳电话给我，问我在纸风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结束后有没有新的构想。我说，除了要偿还许多赞助者的人情，除了要让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好好休养一段时间，短期内实在不敢再有什么构想。因为经历这一次已深深体认，当初几个人用一张嘴谈出来的构想，最后却得劳动无数的人披星戴月、流血流汗的去实践。老实说，若有任何荣耀，都要归于所有赞助者、演员和工作人员。至于自己，除了觉得亏欠之外，在那五年之中，无时无刻都有一种深沉的罪恶感隐隐出现。亏欠或许还有补偿的机会，但这种类似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罪恶感却永远无法释然。所以谢谢，我不敢再有任何构想。不过瑞昌似乎是有备而来，说他倒是有一个构想，说台湾许多乡镇里其实有许多人都怀抱着和纸风车319乡镇儿童艺术工程一样的梦想，单纯的想连接众人的情感和力量，为族群、社区、乡里或整个台湾在农业产销、教育文化、社区重建、环境保护等不同的面向做出一点改变。而且很多人已经默默做了很多年，甚至达成一定的成果。瑞昌觉得这些人和他们的理念、他们艰辛的过程和经验都必须让更多人知道，所以他和报社有一个计划，希望透过报纸结合网络广播，让这些人那些事可以逐一呈现。他说，这些人已经结合了相当人数的情感和力量，如果我们可以连接这些人，那可能就是台湾一股正向的强大的民间自主力量，是在当下普遍弥漫着失望、颓丧甚至灰心、 无感情绪的台湾，一种可以激发众人的热情和精神。他说，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有报社的资源可以支应，至于老人家你，只要出一张嘴就可以。主旨如此强大，而我所要承担的分内工作听起来并不沉重繁杂，不答应的话，于公于私好像都说不过去。于是在过去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和死对头小野先生分别和这些人见面认识长谈。我不知道小野先生的感受如何，对我来说，那绝对是一个无比震撼的经验。台湾368新故乡动员令的这些人，无论是知名作家黄春明先生，因电影《赛德克·巴莱》而知名的林清台牧师，或是之前你我从未听闻过名字的所有人，他们都有着同样特质。他们真正的把脚踩在乡里的泥土上，一步一脚印地埋头深耕。他们不求掌声，不求一己的名利，他们不但不寄望政府关爱的眼神，甚至有人的工作是长期的和政府财团抗争。我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和经验是否如瑞昌所说的，可以成为台湾一股强大的正向力量。但对我来说，一次的访谈就是一次的鼓舞，因为他们面对挫败和困境时，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我选择逃避，他们在同样的状态下却选择改变。我必须承认，有几次访谈过程，技术人员必须关机重来，因为他们某些故事和遭遇让我无法回应，甚至一度哽咽而无法言语。但对他们来说，却仿佛只是平常人的某件平常事而已。这是他们的故事，我们只是转述。台湾不死，或许就因为在每个角落中都有这些不起眼的麦子。